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月11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通案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不太可能会同特别检察官面谈，他又表示在適當時候會同北韓舉行會談。歐洲外交官呼籲繼續執行對伊朗的核協議。中國民航局上個星期啟用了台海中線的 M503 航線的事件，幾日來持續在華盛頓引起了關注。
Yes, we are concerned. We are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that Beijing has modified the use of civil aviation.
美国国务卿的高级政策顾问胡克星期一晚在一个有关美国印太战略的电话会记者会上说，美国对北京没有跟台湾方面协商就立刻修改台海民航路线感到担忧。他说美国反对这种单方面行动。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看来不是那么可能需要和特别检察官穆勒会面，讨论他对川普竞选阵营和俄罗斯是否有串通而进行的调查。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和挪威首相索尔伯格会谈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的表示，他再次强调了他之前所说的和俄罗斯没有任何串通，而且看来不是那么可能需要面谈。他说有串通，但其实这个是民主党和俄罗斯的串通，猎巫行动仍然在继续。据报道，穆勒对川普总统的律师说，作为调查的一部分，他的调查组有意和川普总统面谈。川普说这个调查是民主党的骗局。到现在为止，调查已经导致前川普竞选团队经理马勒福特被起诉，以及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认罪。穆勒的调查组已经同若干个川普的助手谈话，包括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和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和北韩举行会谈。据白宫公布的通话内容，川普星期三在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话的时候表示，美国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和合适的环境之下和北韩举行会谈。白宫的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强调了继续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的重要性。南韩总统办公室首先公布了两位总统的谈话内容。在一日之前，南北韩双方星期二举行了两年多以来的首次会谈。南韩方面说，川普同意只要有任何会谈仍然在进行之中，就不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川普在同到访的挪威首相索尔伯格举行的记者会上讲及到朝鲜半岛的局势。川普说希望在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同时，将会有和平时代的来临，以实力维持和平。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period of peace. I hope we do. We have certainly problems with North Korea.
川普说美国希望将会有长时间的和平，他们跟北韩当然是有问题要解决，不过现在有很多良好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他看到很多正面的能量，他喜欢看到现在他所见到的情况。川普和南韩总统通话之后，在内阁会议上面说，文在寅感谢他在促使北韩恢复谈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川普说他非常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今天有报道说是我们如果是没有美国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不会发生。川普说希望南北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他说谁知道会引向哪里，希望这个将会引向世界的成功，不单止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世界。欧盟外交部长莫盖里尼说，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协议正在起作用，虽然有人对伊朗在中东发展弹道导弹和其他活动感到担心，但这个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处理。莫盖里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与英国、法国、德国和伊朗的外长举行会谈，讨论了2015年的协议，之后他发表了上述的讲话，这个协议是为了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担心他们正在努力发展核武器，并且以此换取解除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伊朗坚称他们的核计划本质上是用于和平的目的。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向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并没有和其他外交官一起出现，但星期三表示支持这个协议，同时指责美国对此实行破坏性政策。 麦奎里尼话：呢个协议使到伊朗能够在所有问题上有更加深入的合作同埋对话。佢强调需要睇到协定继续获得成功。佢话国际社会的团结对于维持呢个协定至关重要。协定正在起作用，正在使到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并且正在阻止中东地区可能的核武器交易。佢哋期望所有各方继续全面执行呢一个嘅协议。法国外交部长德里安说，各方必须要尊重由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以及美国一起签署的核协议。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说，为伊核协定建立全球性支援是非常重要，这个令到伊朗有机会表明他们是该地区的好邻居。他说协议是合法和正确，他们应该是与之并行。他们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伊朗能够做些什么来到解决也门令人震惊的危机，帮助推进叙利亚的和平，并且是说明解决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之上。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一项新的法律，为海关和边防机构追加资源，对付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等地的毒品输出。川普在1月10号在白宫的签署仪式上表示，来自中国等国家的芬太尼等毒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非法进入美国，成为了危害美国的新的祸根。这项新的法律向美国海关和边防部门追加900万美元经费，用于添置新的检测装置和化验的设备。川普说，2016年大约有2万的美国人因为使用芬太尼等鸦片类的药品而死亡。美国缉毒局2017年的一份报告说，过度服用毒品导致的死亡人数是超过了死于枪械和交通事故的人数。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去年访问中国，就打击毒品和违禁药物输出举行了磋商，并且对中国方面给予的协助表示赞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习近平获得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发的严控媒体奖。我们会分析美国是否会在南中国海加大同中国的对抗，以及美国官员说反对北京单方面启用台海的新航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韩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南北韩对话之后，川普总统向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愿意在适当时机与北韩对话，而只要南北韩继续进行对话的话，美国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此外，川普总统将不会亲自出席平昌的冬季奥运会，而将会由副总统彭斯前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1月10号星期三通过电话，双方讨论了前一日南韩和北韩在板门店举办的内阁官员层级的会谈。在白宫随后发出的声明当中，川普总统向文在寅表示，持续向北韩施加最大压力是很重要，但是美国愿意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之下和北韩对话。南韩青瓦台发言人尹永灿表示，川普总统并且否认考虑将对北韩进行军事行动的报道，同时请文在寅向北韩传达，只要两韩持续进行对话，美国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之前表示，文在寅总统是很感谢他。
I just spoke to...
川普说，他是刚刚结束在同文在寅总统的谈话，他非常感谢美国所做的一切，他们正在同北韩进行对话，大家是拭目以待。文在寅总统还觉得最初的他们就是首次对话非常好，获得很好的评价。泰勒森当时在电话上也都表示，内容也都完整地话了给克里兹，这一次的对话非常成功，这个也都会关注后续的发展。文在寅总统非常感谢美国所做的一切，而在昨日的报道也都有指出，美国是关键，如果没有美国的表态就不会有这次的对话，他们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的后果，但是希望能够为世界带来成功，不单是为了美国的国家，也都是为了全世界。美国会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是看到成果。 挪威总理索帕在星期三是造访白宫，他在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在两国元首于白宫东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川普总统表示将会以增强军事实力来面对北韩的威胁。
Because of strength, peace through strength.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period of peace.
川普以实力维持和平，他认为会有长时间的和平。他是希望如此。美国当然是和北韩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现时很多好的对话，很多是正能量。而在他星期三的早上，他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他的代表亦都有很好的会面，亦得到很多的正面的回归。他相信很多事情能够得到解决。川普总统说，与其他的国家合作来解决北韩问题是很重要，他将会持续和中国合作。在和文在寅的电话当中，川普总统亦都是话俾文在寅知，将会由副总统彭斯率领美国的奥运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除了南韩，彭斯副总统还会前往阿拉斯加视察洲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且造访日本。白宫方面表示，副总统将会向日韩强调美国对保持该个地区稳定的承诺。副总统此行还会到阿拉斯加视察洲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在日本短暂停留。白宫方面表示，彭斯将会向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强调美国对保持该个地区稳定的承诺。彭斯副总统的副幕僚长贾罗德亚人表示，副总统去南韩出席冬季奥运会，重申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强势仍然存在，并且传递一个清楚的信息，表明美国对北韩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副总统将会再次对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确认美国对盟友的不可动摇的承诺，阻止并且防御来自北韩的威胁。除了对美国的运动员表示支持之外，副总统还将会向该个地区的美国驻军表达他的信心以及感激之情。彭斯曾经在2017年4月17号造访两韩非军事区，当时他表示美国要对北韩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一定会先和南韩密切之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民航局上个礼拜启用台湾海峡中线 M503 航线嘅事件咧，几日嚟持续喺华盛顿引起关注。美国政府官员呢个星期公开表态，反对中国未同台湾协商而单方面采取行动嘅做法。观察人士亦呼吁川普总统尽快要为佢包括台湾在内嘅印太战略嘅骨架咧，系增加内容，协助台湾抵抗中国嘅压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高级政策顾问布莱恩胡克星期一晚间在一个有关美国印太战略的电话记者会上，针对北京启用 M503 航线是否引发美国担忧的提问表示，美国的确对北京没有和台湾当局咨商即修改台海民航路线感到担忧。他说美国反对这种单方面行动，亦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
Yes, we are concerned. We are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that Beijing has modified the use of civil aviation flight routes in the Taiwan Strait.
胡克话：系嘅， 他们的确对北京未与台湾当局即修改台海民航路线的报道感到担忧。美国反对这一类单方面行动，美国反对台海任何一方做出改变现状的事。美国鼓励北京与台北进行建设性对话，涉及台海民航与安全的议题应该由双方通过对话来决定。胡克亦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长远的利益所在，美国与台湾有非常牢固的框架和基础文件，他们为彼此的正式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经历了八届政府，使美台关系得以有强劲的发展。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说，中国的做法主要是发出政治信号，不过他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军事问题。薄瑞光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一个活动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I mean, obviously, it's making a point. Obviously, you know, this is a way to sort of stick it to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明显的是他们正在表态，将这个难题丢给蔡英文政府。从军事及安全角度而言，他们已经在使用一个方向的航线。薄瑞光说，他比较难理解现在中国在使用另一个方向的航线为什么有关系。薄瑞光不是说这个是一件好事，或者是这个是一件坏事，它根本不应该发生，因为它是一种倒退，也是一种方式来制造麻烦。但是薄瑞光不是军事专家，但作为一个非军事专家，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政府问题而非军事问题。关注台海情势的美国学界人士也都注意到近来中国的一些作为，明显是要使蔡英文政府感受到面对北京，台湾能够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少。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国防政策研究员马明翰星期二在该智库网站上发表文章说，自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北京切断与台北的官方交流，夺走台湾邦交国，展开扰岛军事演训，进一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上个星期更不顾2015年与台北达成的共识，而单方面启用台海中线以西的 M503 航线。这些做法都显示北京不惜为持续对台湾施压而造成台海不稳。马明翰认为，川普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台湾包括在内是一个积极性的发展。由于台海地区战略稳定正在减弱，川普政府应该尽速为其印太战略骨架添肉，满足台湾的军事现代化需求。此外，台湾安全亦都应该被华盛顿列为和北京打交道的优先项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日召开的国安会议中表示，近来北韩问题及中国的军事动态都引起东亚情势的剧烈变动。中国单方面启用 M503 等争议航线，是对区域安全的破坏挑衅，不单止严重影响区域安全与飞航安全，更构成对台湾政治及军事上的威胁，冲击区域安全稳定。蔡英文说，中国作为区域的一个成员，应该承担区域稳定义务。类似的不恰当作为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亦是对台海现状的破坏。这种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区域稳定的做法，国际社会并不乐见。蔡英文呼吁北京珍惜得来不易的两岸和平稳定关系，依据两岸2015年达成的共识，尽快展开协商，解决飞航安全相关问题。中国民航局上个星期宣布启用 M503 北上运行及三条衔接航线，台湾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与抗议，并指称这个违背台海两岸2015年达成的共识。当时中国与台湾的马英九政府协商， M503 只运行南向航线，北上航线会先经过双方协商后才使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 M503 航线位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设立与启用此一航线是中国大陆民航空域管理工作，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批准，本无需与台方沟通，台湾方面应正确看待，不要借机做文章，干扰或破坏两岸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川普政府优先关注北韩问题的情况之下，中国在2017年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岛礁建设。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认为，中国的举动可能引发局势不稳定，而且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军事化加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以及商贸自由。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日前将中国的岛礁建设称为是挑衅性的军事化，并且誓言要继续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在川普政府将北韩问题视为美国最紧迫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几个人造岛礁不断进行岛聚建设，包括安装高频雷达以及是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其他设施。中国官方媒体表示，中国在去年在南中国海建设的岛礁面积是达到29万平方米。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填海造岛活动有是军事化的开始，有些不单止是军事化的开始。他说这个不单止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且可能带来不稳定。布林肯认为这个为局势的紧张带来了更大的可能，对边个都不利，他相信这个会不可避免地促使到美国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航行自由、商贸自由得到保护。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是奥巴马总统的副国安顾问的布林肯表示，维护航行与商贸自由是美国的根本原则和利益，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希望他们受到任何人的威胁。目前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杰出学者的布林肯希望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严肃的对话。布林肯表示，这个是美国和中国需要进行密切以及慎重讨论的一个领域，充分考虑到每一方采取的任何行动可能引发的各种影响。根据他个人的经历，他可以告诉大家知，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航行、商贸以及是飞行的自由，如果这些自由受到任何人的挑战。布林肯还表示，维护航行、商贸和飞行自由并不单止是对美国有利，而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有利。布林肯表示，美国不希望看到，但是有可能出现是军事化的加剧。如果中国继续在这些岛礁的军事化建设，该个地区其他国家亦会采取类似的行动。一些前美国官员亦都指出，川普上台之后加大了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而且会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范围内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以挑战北京对这些岛礁的主权宣称。美国国务卿泰勒森的高级亚洲政策顾问胡克日前在一个电话会议上亦都对媒体表示，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仍然未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华盛顿将会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所有单方面行动。胡克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性军事化是中国挑战国际法的一个领域，他们是欺压小国，给予全球体系造成压力。这位国务院官员中说，美国将会为自由航行行动系提供支持，让中国知道美国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以及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今个星期以罕见嘲弄的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国家领导人颁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被该组织评为严控媒体方面最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就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说，作出这个评选的目的是为了呼吁美国的领袖不能够继续忽视对中国等国家的新闻自由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1月8号在他的网站的博客板块刊登了这次评选结果。在严控媒体方面，该组织说，北京在习近平越来越严厉的铁腕控制之下，将传统审查手段和互联网控制相整合，禁止新闻媒体违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受控于政府，如果政府在媒体工作之中或者在个人博客上面突破审查规定，将会面临失去工作和被禁止旅行的风险。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外国记者亦都受到骚扰。网络控制手段包括防火长城、监控系统、人工审查和自动审查，以及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施压。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考特尼雷德齐星期三在华盛顿话，
China is routinely at the top of the list.
雷德齐话，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监禁人数是世界第二，有40多名记者坐监。监禁他们的原因经常不是因为报道腐败和人权，有时是因为报道环境问题、企业问题。保护记者委员会这次的颁奖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该组织认为，美国总统对新闻媒体的攻击会被那些破坏新闻自由的政权利用。川普1月2号发表推文说，要在1月8号颁发最不诚实和最腐败的新闻媒体颁发年度奖项，但是后来又在1月7号发推文说，将假新闻奖的宣布日期推迟到1月17号。
And we did that as a tongue-in-cheek response to President Trump's tweet announcing that he would be.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雷德齐话，他们评这个奖是要以讽刺的方式回应川普总统的那条推文。他说他要给最不诚实的媒体和假新闻记者颁奖。美国总统给了媒体进行所谓的颁奖，他们要令到这个荒谬的想法得到的任何报道都要被放在一定的情景的考量，给大家了解这样的言辞有多大的破坏作用。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他的网站上面说，虽然前任美国总统亦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行业提出过批评，但亦都公开承诺要在国内外维护新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的作用，而川普就一直在这里攻击国内新闻媒体，并且拒绝向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等奉行高压统治的领导人提出新闻自由的问题。
So we saw in Cambodia, for example, that this idea of the official Chinese media and I think it was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雷德提指出，大家看到柬埔寨对一些新闻媒体的活动进行限制，柬埔寨政府拿美国举例，以白宫不允许某一些媒体参加记者会作为藉口，驱逐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记者。大家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也发表了有关的推文，中国外交部也说，你看看他们早就告诉你们假新闻是一个问题，说了很多年了。该个组织又说，在川普总统和其他西方大国领导人未能够对世界上高压政权的领导人施压的情况之下，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在去年达到历史的新高，达到262人。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达到73人，中国排在第二位41人。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万豪酒店集团被指触及到中国的主权底线，川普被伸出激怒，说考虑加强美国的诽谤法。针对中国有可能减购或停购美国债券的消息，美国财政部官员对联邦债券市场有信心。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万豪酒店集团，因为触动到中国极为敏感的主权问题而遭到中国政府的调查。他们的官方的中文网站中文版的应用程序被责令关闭一星期。万豪此前已经反复道歉，但上海市黄埔区政府仍然说万豪国际酒店涉嫌违反中国的网路安全法和广告法，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已经对他们是予以立案调查，他们的主管被调查人员约谈。此外，上海市网信办仲责令万豪国际集团从星期四开始晚上六点起对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应用程序自行关闭一星期，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万豪酒店集团在最近一封的电子邮件当中，邀请中国会员参加一个调查问卷活动，在回答你现在居住在哪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时候，选项清单里面出现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由中国会员发现之后，万豪本星期二立即是表示道歉，并且说将会在第一时间修改调查选项。第二日，万豪再次发表媒体声明，说他们已经采取措施确保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万豪国际集团在此重申他们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贯立场。另外，被中国称为主张藏独组织西藏之友，在发现万豪将西藏列为国家的选项的星期二，是发出推文祝贺万豪将西藏以及香港和台湾列为国家。此后，有中国的网民星期四发现万豪理想推特账号为西藏之友的这篇贴文是点赞。万豪理想推特星期四立即作出反应，说万豪国际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不支持颠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分裂的组织。万豪还再次表示真诚道歉。目前还未清楚万豪的反复道歉是否会平息中国的愤怒。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一篇文章说，主权是一道醒目的原则的红线，不容挑战和触犯。针对中国有可能减购或者停购美国国债的消息，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戴维·马律帕斯对美国联邦债券市场表示了信心。他还警告说，中国的经贸政策偏离了市场开放，对美国和欧洲构成共同挑战。马律帕斯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对一组记者发表了这番评论，他说市场自由化一直是中国开放之初的主题，但中国已经偏离了这条道路。他提到中国正在强调国有企业，强调让共产党介入工商界，而且继续大量补贴，扭曲了资本配置。他还说中国需要停止强迫公司将技术转让给中国的做法，并且改进对公司内部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彭博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负责审核中国外汇储备的官员建议减缓或者是暂停购买美国国债。记者请马律帕斯评论这条消息，他就说美国联邦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有深度的强劲的市场，他们有信心认为随着美国经济加强，他仍然是一个有深度的强劲的市场。美国民主党籍的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三宣布，纽约市政府控告五大石油公司对全球变暖负有责任，并且卖去纽约市退休基金当中$50亿的石油产业的股份。白思豪市长将石油公司比作是烟草公司，烟草公司被指明知他们的产品有致命危险，但是仍然继续制造和销售。被纽约市起诉的五家石油公司当中的三家，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和显赫等三家的公司说，诉讼没有道理，法庭不是抗击全球变暖的场所。英石油和康菲公司都拒绝发表意见。 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裁定对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27岁男子乌拉提出6项罪名的起诉。他被指控2017年12月11号试图在纽约曼哈顿一个地铁站引爆一枚管状的炸弹。裁决书指控乌拉向伊斯兰国组织提供和试图提供实质的支援。美国政府已经将伊斯兰国认定为是外国恐怖组织，指控还包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公共场所实施爆炸，以火或者炸药毁坏财产，攻击公共交通系统，和在暴力犯罪当中使用毁灭性的装置。在加州洛杉矶北部，骤发的洪水和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7个人丧生，和若干个房屋的毁坏。上个月的野火烧了山上的树木和植被，至少还有17人失踪。搜救努力星期三是得到加强，临近的洛杉矶郡派来了一大支的搜救队，美国海岸警卫队等亦都是提供了帮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院通过决议谴责伊朗政权镇压示威者。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出席了2018年首次的立法会问答大会。上任未够一个礼拜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大宅僭建风波就成为多名民主派议员提问的焦点。公民党议员陈淑庄就质疑郑若骅在他的物业交易过程当中签署的文件显示他检查过购入的物业，并且以现状去购买，而文件当中显示的现状并没有包括僭建的地库。陈淑庄说郑若骅行为或者涉及刑事罪行。亦有议员就质疑林郑月娥处理郑若骅僭建问题有双重标准，要求郑若骅落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6号宣誓就职的香港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职当日就被传媒揭发他居住的大宅涉嫌僭建。59岁的郑若骅当日下午会见传媒，就僭建问题警觉性不足向公众致歉，并且首次公开承认他的邻居77岁的工程师学会前会长潘乐图是他的先生，即是丈夫，而他们两栋紧邻的大宅同样涉嫌僭建。香港屋宇署人员星期二，即是1月9号下午进入郑若骅夫妇两间大屋视察之后，对传媒证实两间大屋有多个僭建物同埋与图迹不同之处，包括两间大屋的僭建地库大约是1070平方尺。郑若骅星期三，即是1月10号晚，再次就僭建风波会见传媒，表示对公众造成不便深表歉意，但是一再重申工作繁忙，2008年购买大屋之后都没有发觉屋企有僭建，又表示他是按现状购买大屋，入伙之后没有作结构性改动。郑若骅强调他不会辞职。郑若骅对僭建风波的解释未能释除公众疑虑。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即是1月11号头版头条报道，该报记者翻查郑若骅2008年购入大屋的时候签订的按揭文件和楼契，发现当中清楚列明独立屋只有地下、一楼、二楼和天台，并没有任何地库，而两份文件都是由郑若骅本人亲自签署。郑若骅僭建风波持续发酵，亦都成为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出席2018年首次立法会答问大会的焦点。林郑月娥多次重申希望各界以包容态度看待事件。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提问林郑月娥，如果有官员向公众或者向他讲大话，他能不能够包容？林郑月娥回应表示，这个是诚信问题，当然不会。陈淑庄进一步提问，并且展示郑若骅在购买大屋的时候亲自签署的买卖合约、按揭文件等的资料，显示他检查过购入的物业，并且以现状购买，而文件中显示的现状没有包括僭建的地库。陈淑庄表示，郑若骅的行为或者涉及刑事罪行。
特首，他是涉嫌有机会违反第210章第18条，即是香港法例盗窃罪条例，以欺骗手段骗取银行得到金钱利益，我讲的就是按揭。因为他在这份文件当中，按揭的文件当中是写明这里是没有地牢，你是不是能够相信作为一位司长连目测，一来有法律的了解背景，签了这两份的法律文件，他是专家了吧，都不知道用常人目测你看不到有个地牢而你签下去，你还问了银行拿2000多万，他是不是犯了法了？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犯法的问题不适宜由他回答，因为检控和犯法的问题是讲证据应该交由屋宇署等调查当局去处理。林郑月娥又表示，就算有人认为郑若骅因公忘私是匪夷所思，但如果是事实都要接受。
我明白社会上对于高官是有更加高的要求，这个是对的，所以我对于我的团队也都同样有这个要求。我也都明白在这两三天郑若骅司长讲了的，他真的太忙，甚至是因公忘私，他不为意，他警觉性低，好像在今天来看呢是或者有人用什么匪夷所思啊，难以想象。但如果这个也都是事实，那就唯有是这个是事实。
热血公民立法会议员郑松泰提问表示，林郑月娥一再强调对郑若骅僭建事件包容，他认为是包庇，又要求郑若骅下台。
第一，郑若骅他自己贵为资深大律师，亦都是土木工程师，他说他自己看不清楚自己家有僭建，证明他能力不足。第二，他现在是作为律政司司长，他以身犯法本身就已经是有损律政司的威望。第三，在这个特区政府处理这个事件时候，大话冚大话，严重损害特区政府仅余的威信，亦都是损害香港市民对他的信任。就着这三样东西已经是非常合理要求他下台。我不能够是接受，就说喂，来立法会解释就算数啦，咁呢个是你讲的包容，但是事实上是包庇。
郑松泰又质询2012年当时辞职宣布参选特首的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被传媒揭发九龙塘大宅僭建地牢，时任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的处理手法。他是强调僭建不是补钱可以解决，和目前处理郑若骅大屋僭建明显双重标准。
林郑怎样解释当年去处理唐英年梁振英特首选的期间，关于僭建他说不是补钱可以搞定，几十人去这个唐英年的家那里又转地又取证，今天你就叫香港市民包容他？你是不是应该是要要求我们的现在的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他引咎辞职？
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否认有包庇郑若骅，又表示他担任发展局局长期间处理高官僭建，和现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一样是一视同仁。
唯一有不同呢，当年是我推出的，就是如果涉事人是一个高官议员名人呢，就要加快做，因为如果不是你日日传媒就要查询，咁所以为释公众疑虑呢，只喺时间上就做先啲，等嚟到去厘清咗嗰个情况呢係点样样。所以即係刚才郑议员所讲嘅提到另外两个个案呢，係完全係一视同仁。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提问林郑月娥，表示律政司司长应该是捍卫香港法治的第一人，但是郑若骅由上任第一日应对他的僭建风波就以大话冚大话，星期四又有传媒图文并茂披露郑若骅购买的大屋根本没有地牢，邝俊宇质疑郑若骅一再以忙为理由不能够接受。
你咁大个地牢都围绕唔到，你咪当香港人傻噶？特首，而家佢哋带头咧，同我哋讲忙系大晒嘅，忙可以犯法，忙可以僭建，佢其身不正，何以律人？我知道，如果我叫你 DQ 啊郑若骅咧，你又唔制嘅，佢有你爱将，佢落台你颜面何存？但我想问一个问题，特首，我可唔可以邀请你请阿郑若骅嚟立法会？同我哋开诚布公，向香港人交代一下，究竟佢嘅大宅僭建系乜嘢嘅一回事，还一个真相得唔得？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会同郑若骅商量系唔系到立法会交代，但系佢重申郑若骅已经就僭建问题交代，希望公众接受，唔记得、好忙、冇警觉性同埋敏感度不足呢一啲理由。林郑月娥又花咗好长嘅时间解释。過去十年有關僭建的建築物條例經過多次修改，又強調找新任律政司司長人選的過程和委任只是很短的時間，他又特別批准了鄭若驊在上任之後仍然可以繼續處理手上未完成的六宗仲裁個案。
他要處理的事情和給他壓力，可能在我自己身上發生我都承受不到，因為你又要公事又要私事，而且作為一個國際級的仲裁員，他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去處理這些已經進入去就來完成的仲裁的個案，所以我在他的聘用裡面也都是作了一個決定，是容許司長在很短的時間內繼續完成大概是六項這些仲裁的個案。他說在1月6日之後的上任之後，這六個仲裁個案如果是還有收入，他自己都不會再收這些收入，會交給我們去處理這些收入，當然都是給慈善，沒理由我拿了他的收入。
歷時90分鐘的特首答問大會結束之後，多名民主派議員站立高呼毫無誠信、如何法治等口號，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高舉鄭鄭相衛的大型標語，諷刺林鄭月娥袒護鄭若驊，而鄭若驊離開立法會會議廳的時候被大批記者包圍，要求她交代是不是有欺騙銀行按揭等的問題。鄭若驊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大批立法會保安護送之下回到政府總部，全程沒有回應記者任何提問。建制派議員主導之下，立法會上個月中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大幅提高議員提出呈請書的人數，由過往的20人增加到35人。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之後，星期三即是1月10日首次復會，21名民主派議員以呈請書的方式提出深入討論西九一地兩檢第三步的本地立法問題，被建制派議員否決。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民主派提出的呈請書是港府提交一地兩檢本地立法之前最後一次跟當局溝通的機會，但是建制派一味保駕護航，情況正是突顯修改議事規則只會削弱立法會監察政府施政的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流行美語。各位聽眾，歡迎收聽流行美語。你話到美國嚟讀書仲唔夠一年，紐約有好多地方佢仲未去過嘅。咁今日 Michael 就帶李華去一間夜總會去玩，咁李華咧就感到有啲緊張啦。但係佢就會學到兩個常用嘅美國英語，分別就係 uptight 同埋 to get in。
Hey， 李華 ，Why are you sitting over here next to the bar？Come out and dance。
我点解坐喺度唔去跳舞？我有啲攰啊。
Oh, come on. Don't be so uptight. Everyone is having a good time except for you.
你话除咗我，个个人都好开心。你叫我唔好咩话？乜嘢系 uptight？
I said don't be uptight. Uptight means tense, irritable, or unable to relax.
哦 ，uptight 就系紧张、烦躁、唔识放松。咁 uptight 呢个词点拼噶
？Uptight, U-P-T-I-G-H-T. You really are uptight. We're here at a dance club, and you're still trying to learn English.
吓？喺夜总会问你个英文字，就话我情绪紧张。我听唔明，问你唔得咩？
You're never this uptight when you're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You're never afraid to sing karaoke, even though it sounds so bad.
Hey, 同中国朋友一齐，梗系唔紧张啦。我同佢哋熟啊嘛。我知啊，我唱卡拉 OK 唱得好难听，但系我都唔怕噶。
Now, sometimes if I feel a bit uptight, I have a few beers. That helps me relax.
Michael, 你要小心啊！唔好喺觉得紧张嘅时候为咗放松去饮酒，咁样你会越饮越多噶。
I don't always drink when I feel uptight, just sometimes.
如果唔系经常嘅话，咁仲可以。不过我而家唔想饮酒。
Oh, stop being so uptight. Have a drink. Come on, I'll buy you something.
得啦得啦，俾我谂下。好啦，我要一个 Jack and Coke.
Okay, be right back.I don't get it, Li Hua. I thought you liked to dance.
你冇乜嘢话 ？Don't get 乜嘢
？I said I don't get it. Don't get it. That means I don't understand.
Oh, don't get it 就系唔明白。咁如果我想要学啲嘢，但系又搞唔清楚唔明，咁我就可以话 I don't get it，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Like my dog, Ralph.I tried to teach him to sit whenever I tell him to, but he still doesn't understand me. He doesn't get it.
等等，你要训练你只狗，叫佢坐喺边度就边度。佢唔明你嘅要求，咁都可以话 he doesn't get it.
Yes, if I tell you a joke and you understand it, you can say I get it.
如果我识听你嘅笑话，我可以话 I get it. 但系 Michael。你讲啲笑话，我多数都唔识听嘅。
There you go again. You are always so uptight.
听唔明你个笑话，又话我紧张。Michael, you don't get it. 我根本就唔紧张。
Wait, I get it. You're being uptight because Zhao Lifeng is dancing over there. Everyone says you like him.
乜话话我中意赵立峰？佢喺嗰度同人跳舞，所以我就紧张。Michael。赵立峰是我好朋友的男朋友啊！如果我同佢跳舞，我个好朋友实会好嬲噶。
Whatever you say, Li Hua, but you still don't have to be so uptight. Come on, you can dance with me.
好啦，我就同你跳舞，咁样你就唔会再话我 uptigh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 ，to get it or don't get it 嘅意思咧，就系指。识某一件事或者唔识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uptight， 亦即系一个人显得好紧张。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到此为止啦。咁我哋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九年前，俄罗斯律师、税务师谢尔·马格尼茨基在对克米塔吉基金进行审计时，揭露了一项54亿卢布、约合2亿3000万美元的税收欺诈计划。他还发现俄罗斯内务部多名官员在这一宗欺诈案件之中陷入好心。马格尼茨基因此被俄罗斯当局逮捕，拘押期间受到有组织的身心压力。2009年11月16日，马格尼茨基死在审前拘押中心。起初俄罗斯官员说拘留中心房间拥挤狭窄是他的死因。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2012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法制问责法案，对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揭露出并确认犯有共谋罪的那些人实施制裁。此外，该法案亦都对那一些确认对马格尼茨基的死负责，或者从马格尼茨基被拘押、酷刑和死亡之中得到好处的个人实施制裁。马格尼茨基法案还规定，对那一些被认定对法外杀戮、酷刑负责的人实施制裁。另外，对国际认定的严重侵犯个人人权的责任人实施制裁。这些人权受到践踏的个人是因为试图披露俄罗斯官员的违法行为。2017年12月20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认定了5名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制裁的个人之中包括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车臣内务部官员卡达耶夫。这两个人对法外杀戮或者针对活动人士的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这些活动人士试图曝光俄罗斯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或者寻求争取得到行使和捍卫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人权与自由。直至到目前为止，受到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的个人已经达到49人，受到制裁的人可能没有资格拿到美国签证。他们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不动产或者不动产收益将被冻结。另外，如果美国人的交易和受到制裁的人有关联，通常受到禁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约翰·史密斯表示，财政部继续致力于追究涉及马格尼茨基事件那一些人的责任。他说，美国将继续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积极打击俄罗斯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那一些实施法外杀戮、酷刑等恶劣行径的个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